纽约时报话，芳芳嘅叙事最近遭到狂热嘅中国民族主义者嘅严厉谴责。佢哋话，日记嘅英文版出版计划系对政府嘅诽谤，破坏咗武汉英雄形象。芳芳接受财经旗下财经十一人采访时话，国内有十几家出版社向佢询问出书，但系后嚟有人挑动公众对佢叫骂，而且边个帮佢讲话就去围攻佢。从而导致国内冇一家出版社敢出，芳芳变成咗支持者嘅毒药，佢哋因支持佢而倒霉，芳芳又系反对者嘅护身符，佢哋只要反对佢就系爱国，得以喺舆论场上所向披靡一阵子，骂芳芳成为一门好生意。英国汉学家、洛杉矶加州大学教授白瑞文博士，因为系《武汉日记》英文版嘅译者。他的微博账户变成了战场，他受到的人身攻击不堪入目。白教授在推特上说，确实受到很多的攻击，一部分还相当猛烈。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梁艳平，因为在社交媒体表示支持芳芳而被该校调查。学校称将是调查情况进行严肃处理。据报，梁艳平三月底在微信上发文，称芳芳的日记是真正为人的写作，是人性良知的追问，是直面向人生的实存，同时亦都批判攻击芳芳的网友可耻之极。文章在被芳芳在微博上转载，梁艳平被人向湖北大学举报。南京书法家钱思贵公开提议，要雕塑一座芳芳的跪像放在秦桧的跪像旁边。他在社交媒体上写道，朋友痛恨芳芳不顾民族大义，坚持在国外发行其武汉日记，积极充当西方反华势力急先锋，已经不折不扣沦为汉奸。钱思贵因为此帖的跪像提议吸粉无数，一跃成为法子的网红。太极红人雷雷在互联网上高喊要拳打芳芳，他说趁着芳芳依然在湖北武汉，依然未离开中国，在此我号召在武汉的武林同道，请你们拿出你们正义的拳头去惩罚这个人。网友评论说，雷雷的言论已经构成威胁他人生命，为什么没被有关部门以寻衅滋事罪加以追究。著名时事评论人长平在彼得国之星的撰文中写道，一个作家因为写作而被祖国人辱骂，甚至迫害致死，这样的故事太多了，是专制社会的家常便饭。芳芳曾经讲过，作家面对灾难有责任，记录就是最大的责任。中国当代史研究专家、洛杉矶加州州立大学宋永毅教授对美国之音说，芳芳日记因为记录了常识，又因为将纪录的常识进一步公开化、国际化，触到了政权的痛处，踢到了政权的利益，亦损及了政权的颜面，总之比政府不痛快，于是这一股爱国主义狂热就得以点燃。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说，中国面临着抵制美国攻击的严峻挑战，这个时候芳芳日记被美国的出版商加紧出版，散发出来的却不是什么好味道。本来中国人对这一场疫情认识的大场景已经被欧美在疫情中的深度沦陷很大程度上重置了，这个会影响很多人对芳芳日记的态度。法律学者、时事评论人汪月辉对美国之音表示，在中国爱国主义被造成了套餐，被打了包，地理概念、文化概念和政治概念混为一谈而互相绑架，爱国实则爱党，爱国主义就是不能够暴露阴暗面，爱国主义就是不能够唱赞歌不积极，爱国主义是一个箩筐，亦是一个封口贴，只要当局不喜欢而你却认同的，都被判定为破坏了那一只爱国主义的箩筐。这阵时大众只要出面抨击那个所谓的破坏者，就一脚跃上了道德的制高点。多维新闻说，围绕芳芳日记及其出版，在中国社会掀起了很多未曾有过的争议，其中的新时代国家主义派倾向于站在国家角度进行辩护，倾向于理解体制的合理性。环球时报的总编辑胡锡进可算代表，胡锡进认为，面对西方精英人士要求向中国赔偿，芳芳在这个时间点上出版， 的确带来了对公众的刺痛。小粉红则因为没有背负历史的负担，因此认为国家是光明的，不愿意亦都不允许别人道出阴暗。法律学者汪月辉说，爱国主义本来是公民的社会素养，不同政治挂钩，比方说在美国可以不喜欢任何政治人物，包括特朗普、佩洛西，亦都可以不喜欢民主党或者共和党，但是这些都不妨碍自己是骄傲的美国公民，不妨碍自己热爱美国这个国家。芳芳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讲过，我要向你们讲明的是，我最愿意在国内出版，国内的版税收入应该比国外高很多，我需要这一笔钱为武汉那一些拼过命的人做一些事。时评人长平在给德国之声的撰文中讲述了一个故事。1958年帕斯哲尔立刻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被苏联作家协会开除。苏联小粉红上街游行，高呼口号，要求将他驱逐出境。此前他的小说《日雅戈医生》不能够在俄国出版，辗转到了意大利面世。长平中提到，中国改开之后的导演一哥张艺谋亦都因为《红高粱》《谷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等被认为展示中国的贫穷、落后和蛮荒中的生命挣扎，迎合西方文化中的东方主义审美趣味。知名文化学者作家林沧州对美国之音说，这样的所谓爱国主义好似大戏，有导演、演员、观众，还有龙套、道具等等。林沧州说，一场戏导演是核心，导演决定戏的主题和表现手法，演员、龙套和道具都是可以随机替换的。芳芳的《武汉日记》海外出版引出《爱国主义狂潮》这一场戏，亦都是同样的运作原理。法律学者汪月辉说，事实上我们在互联网上看到的言论只是表象，比如说用高喊爱国主义来对付芳芳的，看起来众口一调，实质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他说，我遇到了一些公开言论上爱党爱国的精英人士，私下的表态令我吃惊，他们对时政、对政治的看法客观到位，非常清醒，与面上的表现判若两人，他们不糊涂。汪月辉说，在这样的爱国狂潮里面，除了一部分人或不明真相，或欠缺思考，或受到裹挟之外，很多人其实是出于自己的利益而虚晃一枪，他们知道慢慢芳芳可以一本万利，至少不会有害，而支持芳芳肯定有害。在中国，获取和维护自己权益的唯一做法只能够是向权力投降，因为宪法没用。这一点可以在河北省涞水县野三坡五政齐全的别墅群，如今被现任官员否定，要被强拆的故事中得以证明。芳芳现象与其说是引发爱国主义浪潮，不如说是有关方面用爱国主义的名头对付他们不喜欢的现象。长平亦都说，新中国第一起大规模民自辱，胡风反革命集团案逮捕、隔离和停职反省200多人，清查2000多人，期间的罪证又有几激烈呢？不过是领导和领袖不高兴而已。宋伟毅说，鲁迅讲过，民族性亦都是一个因素。他说，当年前缘和创办新青年时找到周树人，就是鲁迅约稿。鲁迅说，很多人在一间密封的铁屋里面纷纷欲睡，现在需要一个人跑入去将他们叫醒，否则他们会昏睡致死，但是又不能够将铁屋突然完全打开，这样将会引起纷纷欲睡者对唤醒者的仇恨，因为他们本来可以没有痛苦的死去，他们倾向于迁怒于启蒙者，而不是憎恨独裁者。宋永毅说，文革遇害的余罗克亦都只是因为讲出了常识，即所有人无论家庭出身怎样都应该享受平等人权，但是他因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在被处决时数万观众高呼口号支持严惩。宋永毅说，对于那些希望通过迎合独裁来谋求自保的既得利益者，鲁迅亦讲过，中国只有两个时代，一是求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是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既然做稳了奴隶，就不希望启蒙者来搅局，毁掉做稳奴隶的状态。 林沧州话：爱国主义是当局需要的，对于人民则是另外一个故事。他十分推崇莎士比亚的麦克白，尤其里面的一句台词：祖国不再是我们的母亲，而是我们的坟墓。善良的人们如同焦炉，没开放就凋谢了。知名政治活动人士古尔曾经对美国之音说：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是毒药。美国之音的报道。